想象一下啊，就是你花重金请了一位世界顶级的跳伞教练，
听起来挺安全的。
对吧？他有着无数次那种极其完美的跳伞记录，屡屡绝对是光鲜亮丽。但是就在他带你跳出机舱的那一刻，突然有人告诉你，这位教练有40%的概率他打不开降落伞。
哇哦，那这真的是要命了。
是不是觉得极其疯狂？但令人震惊的是，这恰恰就是现代企业，在招聘高管的时候每天都在上演的真实戏码。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每一个职场人在职业生涯中都会面临的生死关头，也就是职业过渡期。
没错。你刚才提到的这40%的失败率，它可真不是什么都市传说，它是企业界最昂贵，却又最常被忽视的一个系统性危机。
确实。
无论你是刚刚拿到新职位的录取通知，还是说你在公司内部获得了一次令人艳羡的晋升，那一刻绝不是胜利的终点，相反，它是另一场，怎么说呢，更为残酷的生存游戏的起点。
绝对的，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深度解析的核心素材。我们手头有一份非常特别的资料，是领导力转型专家迈克尔·迪·沃特金斯的经典著作，也就是最初的90天10周年更新扩充版的宣传册和封底信息。
这本书非常有分量。
是的，虽然只有短短的几页宣传语和数据，但这里面隐藏的信息量简直大得惊人。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份看似简单的封底文案，竟然能揭示让无数顶尖高管折戟沉沙的职场真相？
对。
还有就是，这本书又凭什么能成为数十万领导者信赖的经典指南？
这正是这本指南，自2003年首次出版以来，一直被奉为行业标杆的原因。沃特金斯在这个10周年纪念版中更新的这些字句，它绝非那种普通的营销话术。
不是随便写写的。
没错，它是基于大量真实企业案例提炼出来的生存法则。
那我们就直接从最刺眼的那个数据开始吧。宣传页上有一行粗体大字写着40%的高级领导者未能有效地完成入职过渡。
是的，40%。
老实说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等等，这难道不是出版社为了卖书，故意制造的焦虑吗？毕竟这是一本叫做《入职圣经》的宣传册嘛，
哈哈哈，这种怀疑很正常。
对吧？你想想，这些可都是高级领导者，身经百战，拿着顶级的薪水，为什么一到新环境，失败率会高达近一半？这太不符合常理了。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个数据其实揭示了一个严重违背我们直觉的真相，不管是心理学还是组织行为学层面的。
哦，怎么说？
我们通常会假设，一个人过去很成功，那么他未来在新岗位上也一定会成功，对吧？
顺理成章嘛。
但现实恰恰相反，在职业过渡期，过去让你成功的经验，往往会变成你最致命的靶碍。
哇，这听起来有点像，操作系统不兼容，就像是你把一个运行的非常完美的苹果电脑软件，强行安装到一台微软系统的电脑上，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对吧？软件本身再怎么强大，底层代码不匹配，它也会立刻崩溃。
完全正确。高级领导者在过去的岗位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这其实让他们形成了一种极其顽固的肌肉记忆。
习惯了以前的套路。
是的，他们习惯了特定的沟通方式、特定的资源调配手段，甚至特定的企业文化。当他们空降到一个全新的环境时，他们面临的不仅是业务上的挑战，更是底层操作系统的彻底更换。
这太难了，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吗？
问题就在这儿，高管们往往带有强烈的自信，甚至某种救世主情节。
啊，新官上任三把火。
没错，他们急于在最初的几个月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他们本能地拒绝重写自己的代码，而是强行用过去那套成功的打法去套用新的问题。
结果就是水土不服。
是的，没有摸清隐藏的利益网络和潜规则，最终就是引火烧身。
哇，这就完全解释得通了。因为越是成功的人，自尊心就越强，也就越难承认自己在新环境里其实是个连走路都需要重新学习的新手。
确实如此。
但是你注意看， 宣传语的后半句是了解如何帮助他们取得成功。这半句话好像一下子把责任的矛头从领导者个人身上转移到了组织身上。
你观察得很敏锐，如果你仔细思考这40%的失败率，它实际上暴露出来的是现代企业在人才引进还有系统支持上的巨大盲区。
嗯，怎么讲？
你想啊，很多企业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砸了上百万的猎头费把顶尖人才挖过来，结果入职的第一天就扔给他们一台电脑，一堆复杂的报表，
然后可能再安排几场走马观花的会议。
对，然后就对他们说，祝你好运，期待你下个月的业绩。这根本不叫入职。
这哪叫入职啊？这叫放生吧，直接扔进原始丛林里自生自灭。
哈哈，太真实了，完全就是放生。所以书中才特别强调如何帮助他们取得成功。不管你是正在经历过渡期的员工，还是负责招聘的管理者，你都得明白一件事儿，
也就是入职需要缓冲。
没错，入职绝不是一个签字画押的动作，它是一个需要系统性的缓冲、引导，甚至危机干预的过程。缺乏这个支持系统，40%的失败就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竟然现实这么残酷，那为了不被企业给无情放生，我们显然需要一套求生指南。我觉得这就是《经济学人》杂志给这本书极高评价的原因，人家直接称它为入职圣经。
是的，评价非常高，
封底上也明确写着这本书是为获得晋升、进入新公司或担任新专业角色的人准备的首选资源。
能够被称为圣经，而且自2003年以来被数十万领导者信任，这意味着沃特金斯提供的绝不是几条随机的职场小贴士，
而是一套系统的方法论。
对，它是一个经得起不同行业、不同文化考验的底层逻辑框架。
但是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个尖锐的质疑了。你仔细看看它列出的这三类受众。
嗯，晋升、新公司、新角色。
对，或者晋升、进入新公司，或者是担任新专业角色。你仔细想想，这完全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游戏难度和模式啊。
你是觉得他们不能混为一谈？
绝对不能啊。你看，内部晋升，你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昨天还在和你一起吐槽老板的平级同事，今天突然就变成了你的下属，这心理落差怎么处理？
确实很微妙。
那如果是跳槽进入新公司呢？你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企业文化，还有暗流涌动的利益网络。再或者是担任新角色，也就是跨界转型，你可能连开会时的专业术语都听不懂。
嗯，隔行如隔山嘛。
对啊，所以一本商业书想要用一个统一的框架，真的能同时解决这三种差异巨大的挑战吗？这听起来怎么那么像在卖那种包治百病的万能神药啊？
哈哈，你捕捉到了非常核心的冲突点。不同情境下的具体战术确实是大相径庭的，但沃德金斯在宣传册中强调的是他那个强大的框架。
怎么个强大法？
为什么它能兼容这三种看似无关的情况？因为只要你拨开表面的现象，这三种职业跨越在头90天里面面临的深层摩擦力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深层摩擦力，这具体是指什么？
无论你是升职、跳槽还是转行，你都面临三个不可回避的核心任务，这也是它这个框架的支柱。第一，你的社交资本被清零了。
哦，对，以前积累的人脉不管用了。
没错，你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重塑信任网络，弄清楚谁是你的支持者，谁是潜在的阻力。第二，你必须像个侦探一样，快速解码新环境中的潜规则。
潜规则，每个组织好像都有一套写在员工手册上的明文规定，但真正主导事情走向的往往是那些没有人会直接告诉你的隐性文化。
一针见血，潜规则往往只有在你无意中打破它的时候，你才会痛彻心扉地意识到它的存在。
这确实太难了。那第三个任务呢？
第三个任务也是决定你这90天生死的关键，就是达到所谓的价值收支平衡点。
盈亏平衡。
对，当你刚进入一个新角色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净耗消者。
这个怎么理解？是因为你在学习吗？
没错，你占用别人的时间来学习，你不可避免的会犯各种小错，你等于是在消耗组织的资源。而这前90天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你快速越过那条线，
也就是让你为组织创造的价值开始大于你所消耗的成本。
完全正确。 所以不管是面对旧同事、新老板还是新专业，这个重塑信任、解码文化、实现盈亏平衡的底层逻辑是绝对通用的。
哎，我明白了。就好比不管是开跑车、开越野车还是开重型卡车，你具体的驾驶技巧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
但是底层的物理定律是一样的啊，你都需要评估刹车距离，你都需要观察视觉盲区。这前90天的框架其实就是教你如何快速掌握这辆新车的性能，并在你把车撞毁之前证明你有资格握着方向盘。
哎，今天下帮这路堵的呀，前面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估计又得磨蹭半天才能到家。
我上周在那个网上平台买了个东西，说是今天能到，结果到现在还没信儿呢。
这个类比太生动了。前90天不是让你去做那种日常的常规管理，而是一场高强度的自我重构。如果不掌握这些底层定律，再高超的驾驶技巧也会让你冲出赛道。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当我们看这份10周年纪念版的宣传资料时，里面提到这次更新是为了适应今天不断变化的格局。在这个世界里，期望值很高，而且职业过渡变得越来越频繁。
是的，这两个词儿很关键。
你对比一下2003年原版出版的时候，我觉得期望值很高和越来越频繁这两个词儿的杀伤力简直是翻了几十倍都不止吧。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背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这已经不仅仅是对一本书的更新说明了。
那是什么？
它更像是一份关于现代职场生态演变的体检报告。在2003年，一个人一辈子可能只会经历3到5次重要的职业过渡。
对，以前大家都不怎么换工作的。
在那时，职业生涯的平稳期才是常态，而所谓的过渡期只是偶尔发生的小插曲。
以前的职业生涯就像是爬楼梯，你上了个台阶就可以在上面安稳地站好几年，然后再慢慢爬下一个台阶。但现在的感觉完全变了。
现在是什么感觉？
现在就像是我们正在经历剧烈的板块漂移，不仅你需要不停地往上爬，你脚下的地本身还在剧烈地晃动。
没错，板块漂移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在如今这个敏捷开发、组织架构随时调整，甚至人工智能不断颠覆业务模式的时代。
是的， AI 的冲击太大了。
哪怕你根本没有跳槽，哪怕你每天只是坐在同一个工位上，你的工作内容、汇报线、团队成员也可能每隔几个月就发生一次重组，
也就是被迫过渡。
对，这实际上意味着过渡期已经取代了平稳期，成为了现代职场的新常态，就像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跑步机。
仔细想想，这其实挺可怕的。期望值很高，意味着企业不再愿意给你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去慢慢适应了，你必须落地就能跑，第一天就要展现价值，
没有热身时间了。
对，而越来越频繁则意味着你刚刚在一个角色里站稳脚跟，稍微喘息了一下，马上又被推向下一个未知的领域。在这样剧烈震荡的板块上，如果你只会某一种单一的专业技能，你很容易就会跌入裂缝中。
这正是核心所在。在这样的环境中，快速适应能力、学习敏锐度以及管理自身过渡期的能力，已经不再是那种所谓的锦上添花的软技能了，
而是硬通货了。
他们已经取代了具体的硬技能，成为了现代人最核心的生存本领。不能熟练驾驭这种高频转变的人，就会被那40%的失败率给无情吞噬。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来说，当你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节奏极快的环境，当你每天都被无数的新信息、新面孔和新压力轰炸时，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其实，书的宣传资料里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它强调新版本清晰、简明、极具实用性，并且经过全新设计，包含新工具、更新的视觉效果。老实说，我觉得这几个词儿简直是直接戳中了像我们这样讨厌信息过载的学习者的痛点。
绝对的。当一个人经历职业过渡，尤其是在前90天的混乱期时，人的认知负荷是处于极度超载状态的，
脑子根本不够用。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
当你的大脑长期处于压力和焦虑之中时，负责逻辑和深度思考的额叶皮层功能，它是会受到抑制的。
也就是说，人会变笨。
可以这么说。所以在最混乱的时候，任何人有额外的脑力去阅读和消化一本晦涩冗长的理论大不同。
完全同意。当你深陷泥潭的时候，你不需要别人给你上一堂关于什么泥潭地质构造学的理论课。
哈哈，谁有空听那个？
对吧？你需要的是一根绳子，一个清晰的指示牌，上面写着把脚踩在这里，抓住那根树枝，用力拉。
没错。
所以，视觉化、清晰和实用的工具，比如检查清单，利用相关者的评估矩阵，这些才是真正能救命的东西。
它们的作用就是强迫你在认知瘫痪的边界建立起秩序，把抽象的焦虑转化为你可以直接执行的下一步行动。
说到下一步行动，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份宣传资料的左下角，不仅给出了一个名为 genesisadvisors.com 的网站供读者进一步学习，还顺带宣传了作者迈克尔 D. Waterkins 的另一本书。
哦，对，那本书书名叫《你的下一步行动：领导者驾驭重大职业过渡的指南》。
我当时刚看到的时候就在想，这不就是最常见的商业交叉营销吗？在这本书的封底顺便卖他的下一本书。但听完我们刚才关于板块漂移和过渡成为常态的讨论，我突然意识到，这其实根本不仅仅是卖书。
那是什么？
这是一个逻辑高度自洽的职业生存哲学。
你看到了表象之下的深意，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你刚刚极其艰难地熬过了最初的90天，紧接着就需要一本《你的下一步行动》？
是啊，为什么不让人喘根气儿吗？
因为这是暗示了一种连贯的，甚至有些冷酷的现代职业现实。它告诉我们，成功永远不是说你达到了某一个固定的终点，然后就可以把靴子一脱，躺平休息了。
只要你还在职场上，过渡就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没错。你成功度过了一个90天，仅仅意味着你获得了开启下一重大职业转变的资格。卓越的领导者不仅能在一次转变中幸存下来，更要能持续优雅地驾驭生命中每一次重大的跨越。
优雅地驾驭，哇，我非常喜欢这个词。它意味着你不再是狼狈地在泥潭里挣扎了，而是在掌握了底层框架之后，有一种策略的从容的乘风破浪的感觉。同时，那个网站也为大家提供了不断精进这些工具的去处。
是的，持续学习是关键。
好吧，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场令人脑洞大开的深度解析。我们最开始是从那个极其反直觉的数据出发的，也就是高达40%的高管在入职过渡中失败。
触目惊心的数字。
这可操的向我们揭示了，过去的成功往往是未来最大的绊脚石。所谓的旧系统根本无法兼容新环境，而且企业系统那种放生式的入职更是雪上加霜。
总结得很到位。
接着，我们拆解了最初的90天凭什么被称为入职圣经。因为无论你是面临内部晋升、跳槽新公司，还是跨界转型这三种截然不同的挑战，你都需要在一个限定的90天窗口期内完成重塑信任网络、解码潜规则，并越过价值盈亏平衡点这些核心任务。
掌握底层逻辑，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最后，我们看清了这个时代的底色，过渡不再是例外，而是常态。在这个不断加速、随时可能发生板块漂移的职场环境中，掌握一套视觉化、清晰且实用的过渡生存法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每一个数据和精简的宣传语背后，其实都是无数真实职场人的血泪教训啊！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里，我们不仅要关注当下的90天，更要时刻准备着我们的下一步行动。
说得太好了。在宣传册封底的最后，印着这样一句直击灵魂的拷问：你准备好迎接新角色中的最初90天了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在今天的深度解析结束后好好反思的问题。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请我们的专家为你正在收听的听众留下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题。
没问题，
请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 40% 的失败率，请你深入思考一下，这巨大的失败成本究竟仅仅是因为这些高级领导者个人的傲慢、固执和适应力不足，
还是说有别的原因，
还是说这其实反映了现代企业在组织设计上的一个极其致命的盲区。企业愿意豪掷千金去寻找所谓的完美候选人，但却根本没有真正理解人类在面对巨大的环境突变时，在心理重建和行为转变上究竟需要何种系统性的缓冲与支持。
哇，这直指问题的核心了。
所以当你下一次面临新的职业角色，站在那个机舱门口准备跳跃的时候，请问问自己，你是打算像个孤胆英雄一样独自盲目地承担所有下坠的风险，还是说懂得在起跳前主动运用框架，甚至勇敢地要求你的组织为你提供一张能够安全着陆的降落伞？
是独自硬抗那打不开伞的风险，还是学会主动编织你的降落伞？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但也绝对能够改变你职业轨迹的问题。感谢您与我们一起完成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这些洞察能为你下一次的职业跨越提供全新的力量。带着这些思考去审视你当下的职业阶段吧。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